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武汉民众感谢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电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4日。明慧记者张韵报道。武汉肺炎传播迅猛，威胁中国人，威胁着人类。众多海外法轮功学员感到救人的迫切，纷纷打电话到武汉，告诉面临危机的民众真正救世的灵丹妙药，就是法轮功的九字真言和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接到电话的民众都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的真诚相救，有的表示等疫情结束后会邀请法轮功学员回武汉看樱花，有的表示全家人都感谢法轮功，有的表示这才是整个人类的一个信仰。旅行社老板说，疫情结束后我请你来武汉看樱花。一位旅行社的老板接到电话说，我太太已经住进医院了，我在煲汤给她。学员告诉他很多煲汤方式，他不停地说今天遇上好人了。学员跟他说，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主要是告诉你唯一能躲过这场瘟疫的方法就是记住九字真言和退出共产党组织。你是党员吗？他说，是啊，我是旅行社的老板，我们公司有好几十员工，我肯定是党员啦。当他听完学员给他讲三退的意义后，很痛快地说，好，你给我退了，就用顺安化名退了。他说，顺利平安，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学员又问他，你对法轮功有误解吗？他回答说，没有。接着他很认真地听完学员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其实我也在一直做好人，我这次还捐了不少钱帮助救人呢。学员还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中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员说，也要告诉你的亲人和你的员工，让他们都能远离劫难，为自己赢得美好的未来。他说，太谢谢你啦，你们真好，等疫情结束后我请你们来武汉看樱花，我这个手机是一直开着的，你随时都可以联系到我。为死者呼喊，问苍天，是天灾还是人祸？一位已经在方舱医院的年轻人在网站上发了个帖子，问苍天，是天灾还是人祸？谁来答复我？当他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时，他痛苦地说，这个手机的主人已经死了。学员说，你要节哀，不要太伤心，要保重自己，我可以给你自救的方法。他说，谢谢。学员说，我可以来答复你的问题，这个是人祸。为什么是人祸？因为共产党不信神，你家人的病情都是因为共产党掩盖疫情而被延误了。武汉市长明知道疫情已经来了，但还是掩盖疫情，你说是天灾还是人祸？要是有及时的防范措施，你的家人不会这么早就走的。然后就给他讲三退的意义。你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万里迢迢为了啥？就是为了你得救。现在唯一能救你的就是法轮功，能让你平安。现在有骗吃骗喝骗财的有的是，但是没人骗你平安的。我做这件事就是为你好，赶紧三退，你就平安了。他很坚决地说，帮我退团。他还听完了法轮功真相，记下了九字真言后，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武汉老党员全家都感谢法轮功。武汉一位近70岁的老党员在家隔离，接到一位年轻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他用福顺化名做了三退后，激动地表示，我们全家都感谢法轮功。 他刚接到电话时说，太谢谢你们了，我们现在家里的情况是这样，有三位现在已经进了方舱医院，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电话，他们三姐妹，是我的太太和她的姐妹都在那里，他们是有咳嗽、发烧、呼吸困难，还有两个在其他的医院，我的女儿在另外一个省工作，我的一家被拆得不像样了。学员告诉他，其实是他在外省的女儿在微博上登的求助电话。学员跟他讲了一些寓言故事，学员说，我是修炼佛法的，我是相信神佛的，不知道您是否相信。福顺回答说，我是相信的，相信相信，昨天就有一位好心人，他说他会在郑州给我祈祷，我的太太也信佛。他很认真地听完学员给他讲三退意义，听明白后说，帮我把党退了，谢谢你。学员继续说，再有呢，就是您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或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念这九个字，叫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真诚的真，善是善良的善，忍是忍让的忍，这九字真言就可以保命。他激动地说，记住了，我会念的，太谢谢你了。学员说，你要告诉你的家人哦，让他们都平安。他说，谢谢了，我们全家都谢谢你们法轮功。这才是整个人类的一个信仰。年轻学员打电话给上文提到的老先生的女儿，他女儿也很爽快地用纯美的化名退了团。纯美开始时说，我看到我们家的情况很危急，就在网上发出了求助信息，没想到接到了你们的电话。纯美说，我妈妈、大姨和小姨他们现在都在方舱医院，我可以联系到他们。我大姨现在情况有点糟，她的血氧饱和度已经到了 94%， 我现在只能和他们通电话。其实我现在在网上都不敢再发布更糟的消息了。我的大姨父在昨天的凌晨已经抢救无效去世了，现在全家人都在瞒着我大姨，就怕她受不了，怕她整个人会垮下来，怕她有危险，都是家人互相传染的。当时我外公过生日，一大家人都去庆祝了，结果就……年轻学员说，因为我比较早就出国了，我也是有信仰的人，我觉得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也是我们有缘分，我是想告诉你一个方法，你也跟你的大姨、妈妈、小姨他们讲，就是心里默念九字真言，可以保平安。其实就像这种大规模的水灾、瘟疫，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自然现象，也都是神在警示人。因为我是信神的，就像我姥爷已经病危了，一家人就是一起念九字真言，他就又延长了五年的寿命，他去世的时候96岁。纯美说，你说的是九字真言是吧？学员说，对的，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你可能觉得我很年轻，我当时修炼的时候8岁，但是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她的胃病非常严重，已经基本接近胃癌了。她练功一个月，整个病症全消失，因为她身体的变化，使得我爷爷奶奶、我妈妈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全部都练了。当时在中国国内，有将近1亿人练法轮功。法轮功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祛病健身有奇效，一个是信仰的是真善忍，真是真诚，善是善良，忍是包容忍让，这其实是整个宇宙的标准。纯美说，我明白明白。学员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天安门自焚，现在在联合国都已经备案了，那些都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如果你读过《转法轮》那本书，你就会知道，那本书就是教人向善的。这本书被翻译成40种语言，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地方有自焚的，而且很多国家都欢迎法轮功来他们的国家。当然，我给你讲这些，并不是叫你跟我去练法轮功，或是跟政府对抗。 是的，我明白，我明白。其实主要还是引导人向善，教人做好事、善事，这个很重要，这才是整个人类的一个信仰。纯美说，谢谢你，还有就是，我希望你们在国外的这些同胞们，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历史是留给后人宝贵的智慧，自古以来，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瘟疫面前，只有消除恐惧，守望相助，从内心回归道德和良善，才能获得神佛的保护，逃过劫难，走向未来。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我们不要再受中共谎言的蛊惑。愿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广泛传播，在人类的危难中，给更多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福祉，让这真正救世的灵丹妙药发挥它救灾救难的伟大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稳住心，根据民众接受能力讲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4日。从开始关注武汉大瘟疫到现在，已经20多天过去了，自己的状态也在不断变化中，从一开始的震惊、迷惑、气愤、担忧，到偶尔被这些情绪带动，渐渐稳下心来，坚持做好三件事。一、旧势力和邪党害人，只有大法救人。这场灾难来得气势汹汹，于风平浪静的大年前后风云突变，随着邪党的管控步步升级，一时间风声鹤唳，封城、封闭小区、禁止串门，连拜年都不允许。眼见着每个小区的一个个出口被围栏拦起来，只留一个出入口，戴红袖章的人恶狠狠地审视每一个进出的人，还要测体温、出示身份证、登记。后来每个社区的居民都得按派出所的要求办理出入证，非本小区居民不得入内等等规定愈加严格，对外出行为视为愚昧、不爱国、大逆不道，甚至犯罪。按常理，对传染病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无可厚非，但大法弟子能看透邪党系列行动及宣传导向的诡异，他的目的并不是为民众负责，而是用极端手段掩盖他造成这场人祸的原罪，而且打着隔离的幌子，防止民众互相沟通，而造成民间舆论压力。大法弟子要给民众指明大难中保命的法宝，相信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生命是珍贵的，师父珍惜每一个生命，作为大法徒，就要听从师父的嘱托，再苦再难也要做好。作为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要走出来讲真相，救世人。这里有个小插曲，因为需要打印大量的真相资料，放假前剩余的黑墨水眼看就要见底了，商铺一再推迟开业时间，急得没法，只好学着同修的办法兑了些纯净水，可黑色明显不清楚了，可又不能停下做资料，怎么办？心一横就出门了。到了老同修的小区外，正好看见负责登记测温的人坐在传达室里低着头。我把电动车停在一边，一边发正念，一边推开旁边的小门进去，低着头就往里走。好，没有人喊。我快步走到老同修家门口敲门，老同修为修炼法轮功的女儿来开门，看见我很吃惊，问我怎么进来的。 老同修家是事业单位的家属院，根本不准外人进的。我向老同修说明来意，他立即送给我两瓶黑色墨水。我拿着墨水往外走，心想门口再拦我怎么办。快走到门口时，正好一个高大的小伙子从外往里进，我紧走两步，和他刚好在门口交错开，我就出来了。就这样，我顺利地得到了墨水，没有耽误做资料。二，根据民众接受能力讲真相。通过跟踪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报道，我得以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经过，还能得到最精辟深刻的剖析论证。我从一开始的激动愤慨，到目前的相对理智冷静，尚且经历了一个修炼过程。而公司年后复工时，我一股脑地倒给我的同事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强烈的欢喜心及贪天功为己有的心。好在他们都有已经明白真相的基础，所以反响基本是正面的。这种急于求成是不行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资讯太多太深，难以承受，还能害了他。所以我决定以后跟世人讲瘟疫真相时，一定不能讲高，讲邪党掩盖真相造成瘟疫爆发，是天灾更是人祸，人们基本能理解。当然对知识面比较广，有独立思维，信息来源比较灵通的人，可以引导着去讲，或者说探讨吧，这样效果应该好一些。还有个小插曲，因为我的行业比较特殊，所以开工比较早。2月3日，当绝大多数人还在家中胆战心惊时，我们已经开工了。我一看，那天来的同事都是已经明真相、做过三退的，只有一个同事只听过真相，但我因顾虑还没给他三退，只有他没敢来上班。我体会到，一个生命彻底明白真相后，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了，不属于旧势力管了，所以他们才那么有胆量。三，带有使命感发正念。俗话讲，打铁还得自身硬。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准备好了吗？这20几天来，我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一开始心态不稳，说明我修得不扎实，法理不清晰，发正念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随着静心学法，认真发正念和参考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在师父的点化下，法理层层展现，我自身的状态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近期我终于掌握了怎样发正念，以前发正念都是不得不发，这么重要的三件事之一，师父让发就发了。发正念时头脑不清醒，好像想不动似的，想一句就被干扰的杂念丛生，经常倒掌。这次面对旧势力利用瘟疫毁人的紧要关头，心里很急迫地想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只有发好正念，才能减少损失，也才能更好地救人。师父看我有想提高的愿望，就把干扰我的思想业和外来干扰灭掉了，我的思想终于能轻盈干净地飞起来了，头脑也清醒了，很少迷糊了。发完了仍觉得能量场很强，也很愿意发了。在此敬露师父在经文提醒中的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 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作者一言。新冠病毒肺炎去年12月出现在武汉，1月23日武汉封城。如今不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公共卫生、经济、金融、政治受影响，全球所受各方面影响也越来越浮出水面。没有人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什么，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人类将承受多大损失，没有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只有救人的份，摘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用大法真相多救人。疫情消息出来之后，很多常人无动于衷，也有许多人被困住了。可是，有些大法学员也像常人一样被困住了，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讲真相，有些学员认为修炼该结束了，却迟迟没有想到不能混同于常人，而且这危难和自己有关，而不是无关，修炼人更需要紧急应对，更抓紧的救人。有些学员的心思一直围绕在这是不是旧势力安排，该不该发正念清除这类的思考、讨论、争论中，没有有效地投入到救人的实际行动中去。记得99年720的时候吗？当时学员中有一些情况和现在很类似，有立刻走出来证实法的，有按兵不动躲在家里的，有被打懵了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常人媒体也都在转载中共的谎言宣传。当然这次瘟疫到来突然，可能没有思想准备，可是时隔一两个月了，再不抓紧，我们救人的效果会受到更多影响。师父一直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众生的希望。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我们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考验面前见真性。同修们，放下自私自我，放下观念，赶快行动起来，理智、清醒、智慧、正念满满的救人吧。我们的正念，一念立可劈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武汉大法弟子疫情挡不住救人的脚步，作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6日。我是身在武汉的大法弟子，武汉肺炎肆虐，世人被用隔离的办法封闭起来，能看到听到真相的机会有限，大法弟子不能被疫情所困，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信师信法，向师尊交上合格的答卷。 在1月23日封城的前后几天，我也很迷茫，加上惰性上来，早上睡懒觉，孩子学校停课不停学，天天被老师们困在网上15-16个小时的所谓学习，中间休息就是看游戏，我们管也管不住他。而我看动态网的时间多于看明慧网的时间，被这突然降临的瘟疫搞得有点不知所措。接着我分别找了6个同修，送爱博电视和破网手机软件还有周刊给他们，结果只有1个同修能正常使用。2个家里人很害怕疫情干扰同修，电脑也坏了，看不了真相。一个好像是搬家了，一个干脆站在楼上说要老老实实隔离好一些。最后一个同修甲能翻墙看明慧网，正念很足，悟到我们要相约每天出去讲真相。后来来了2个同修参与进来，但其中一个怕心很重，干扰大，只来了一次，另一个乙同修坚持下来。我们这几天每天出去收获不小，第一天30多人三退，昨天有70-80人三退，这得益于我们及时看到了网上同修的交流。大法弟子不能画地为牢，要形成整体，用慈悲和智慧救世人。所以我也想把这几天的心得给大家交流一下，希望有更多的同修突破重围，走出来救人。一、开创家庭环境，让家人理解。我每天给双方的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关心他们的安危，尽孝心，不偷懒，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不打折扣，精力充沛，做好家务，给先生搞好后勤，支持他坚守工作岗位。1月22号，我讲真相回家后，有点流鼻涕，咳嗽，背疼，连腰和腿的骨头好像都疼，有点烧。我没跟他说，心想这几天做家里和外公家的大扫除，买年货，练功没跟上，要好好练功了。他听见我咳嗽，问我要不要紧，别总往外跑了，别被传染了。我说没事儿。晚上学法练功后好多了。23号早上，我们本来要去吃年饭，我有点不想去，因为外公担心外面有疫情，还是安全第一，年饭不吃也行。我想不去正好可以和同修一起出去救人，可他非要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说你不怕别人怕，要对家人负责。为了不让他担心，我只好答应了，心里求师父加持。没想到走到半路，他跟同事打电话咨询，同事建议量体温，不烧不要去医院，到医院排队检查的人都排到街上去了。他就想办法找了个体温表，一量不烧，我们转头就到外公家吃年饭了。没想到那天10点就封城了，还想下午约同修也不行了。这几天我连续出去买东西讲真相救人，丈夫也有点担心，还说我不顾家乱花钱，又笨又固执。但是我按时把衣服洗好，清洁做好，三餐可口的饭菜准备停当，还给他和同事做好菜，喝酒聊天，缓解工作压力，他也就不说什么了，很感谢我支持他的工作。我借机给那个同事做了3退，而且有一天他的肺里查出有点问题，成了疑似病人，单位缺人，没让他回家隔离。我安慰他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已经3退，还保护了大法书，现在又在坚守岗位，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他呢也不怕，说身体没有任何感觉，后来又用试剂盒查了2次都没事，家人朋友都虚惊一场，真是有惊无险，再一次证明了大法的神奇，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二、形成整体，互相鼓励，共精进。同修甲和乙也是师父安排我们相遇在一起，我和甲同修一组讲真相， 以同修一人讲，或者是默默的补充圆融我们。我们要在疫情中救更多的人，大家互相鼓励，形成整体，不被疫情所困，快救人，多救人。我们骑着车在马路上或在超市里寻找着有缘人，早上准备好护身符和真相资料，早早出门，中午吃点干粮，交流一下经验，向内找不足，下午接着讲，傍晚回去做家务，吃完饭学法练功发正念，一件也不落。这几天武汉小区开始限制业主3天才让外出一次，特殊工作要单位严格证明登记才放行。我们都正念否定他，师尊就巧妙安排我们顺利外出讲真相救人。尽管今天下了鹅毛大雪，也没能阻挡我们救人的步伐。希望身陷险境的武汉同修信师信法，放下生死，尽最大能力兑现誓约。建议同修最好直接给物业人员讲真相，要求他们放行，找药店、居委会、水厂、油站等特殊单位的熟人开证明，去当义工、志愿者，或者是复工证明，开通行证。这是自己琢磨的办法，仅供参考。实在没办法出来的同修，也要在家里做好3件事，别气馁，延长发正念的时间，彻底清除邪党烂鬼，否定邪恶干扰大法弟子救人。大陆同修和海外同修也一定会和我们形成整体，助师正法，共同精进。3、扩大容量，向内找，带好小大法弟子。我和甲同修的小孩都在上中学，情况有些相似，他们小时候都学过法，单纯善良可爱，随着渐渐长大，学校和社会的污染，升学的压力，智能手机的使用，牢牢地把他们的眼球控制在了手机上面，有时叛逆，情绪激动，这让家长束手无策。在瘟疫面前有很大的变化，他的孩子其实很懂事，会做很多好吃的食物，现在早起主动蒸馒头做饼给我们当干粮。我儿子上中学总在用手机学习，不听劝告，软硬不吃，搞得我和他爸爸心灰意冷。现在瘟疫中邪党教育更是利用网络教学达到了控制学生的目的，机械的应试教育把可爱的孩子教成自私、冷漠、叛逆的机器，只听手机的摆布，真是让所有孩子的家庭都陷入了鸡飞狗跳的境地。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大关，对儿子的情太重，和先生的教育观念有很大的矛盾，过了几年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越来越过不去了。我诚恳地向他道歉，以前都是我太坚持自己，太固执了，现在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商量好怎样把孩子教育成人，这样下去会一发不可收拾。好在他爸爸在生死考验面前知道敬畏生命，也明白要让儿子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学习考试能算得了什么，活下去就是赢家。我们悬崖勒马，对他断网，拒绝了学校的网课，让他在家自学，做家务、叠被子、洗碗、摘菜、洗衣服、扫地，看来效果还不错。没有了学校课程的负担，现在也愿意跟我交流思想和看法了，主动找出了2年没动的乐器练习起来，拿起久违的画笔，表现自己喜爱的偶像，听着轻音乐，享受久违的艺术之旅。虽然他有点不适应我白天不在家，但也知道我是出去讲真相，要帮我发正念。我买回家的好吃的，他知道先敬师父，再给我吃和自己吃。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把一切都放下，相信师尊的安排才是最好的。希望孩子们能在佛光的普照下尽快回到大法中来。 这篇文章我从2020年2月15日的晚上10点写到了凌晨的3点钟，没有一点困意，左眼一直有一层雾状的东西蒙着，有点痛，流一些分泌物出来，这是干扰，不能承认。按时练功，发正念，学法，早上出来接着做好三件事。今天早上阳光明媚，雪后初晴，即使一夜未眠，我也精力充沛，眼睛也好了，干扰清除了。同时我们还悟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联系同修形成整体，疫情挡不住弟子救人的脚步。这是这几天修炼路上的点滴体会，拿出来抛砖引玉，如有不当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